弟兄姐妹，大家早，大家平安。今天要继续《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肉身的下半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是话语，是说话的内容。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是上帝向人说话传递信息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启示。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名叫启示录，就是上帝向人说话的记录。事实上，整本圣经就是上帝向人说话的文字记录。自从有人类以来，上帝就一直向人类说话，用人类可以明白听得懂的言语与人类沟通。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与人说话的最高峰就是上帝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住在人的中间这个历史的事实。基督徒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诞生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我们上一次讲一章一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放在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的焦点落在道的身上。今天我们的焦点稍微的换一下，放在肉身。肉身也就是身体，身体是道，身体是语言，上帝是灵，今无肉身，但是他选择在2000年前透过玛利亚这个处女童贞女的身体，像任何人一样出自母腹，成为一个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人。道成肉身就是上帝取了人的身体，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上帝的一个启示，是上帝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有关人的身体，也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身体得以认识他，经历他。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工具媒介，它是上帝与我们沟通的语言，我称之为身体语言。身体语言很有趣，一个前 FBI 的这个人物，他写了一本书 What Everybody is Saying An Ex-FBI Agent's Guide to Speed Reading People。在这本书里面，我引用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发现这是一种我可以立即翻译和理解的语言，也就是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将人体视为一种传达的信息，是一种的广告。一个人的广告牌通过我们能够读的手势、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来思考。我学会了使用肢体语言来解读我的同学和我的老师，试图与我交流的内容以及他们对我的感受。我注意到第一件事是，真正喜欢我的学生或老师在第一次看到我走进房间时会扬起他的眉毛。另外一方面，那些对我不太友善的人，当我出现时，他们的眼睛会微微的眯起来。对于这一些的身体语言，我看过就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身体能说千言万语。我可以这样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上以这个与上帝之间所带来的一个共同的语言， 和关心的一些的话题，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不外是生老病死。如果身体能够诉说千言万语，上帝道成肉身，借着身体也在向我们诉说千言万语。也许这个千言万语，我想根据人的经验，不外是生老病死这四方面。这四方面所谓的人生必经之路，其实任何的一方面都与身体脱离不了关系。我们先提到肾吧，提到肾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受造的身体，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认知。我们这个受神所造，蒙神所造的这个身体是一个尊贵的身体。人的身体与生俱来就是由造物主所赋予的那一种的尊严，这是上帝的身体语言。与某些宗教不一样，基督教的信仰视人的身体为真实的存在物，它不是一种高度灵证的幻象。基督徒同时也认为人的基本的组成根据材质可区分为物质的身体以及非物质的灵魂部分。灵魂和身体虽然不同，但都是尊贵神圣的。身体部分按圣经所说是上帝用尘土所造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从材质材料上来说，尘土是很普遍的东西，本身价值不大。所以身体尊贵的原因，神圣的原因，是因为造物主的缘故，因为它反映出造物主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强调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人的荣耀尊贵所在之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把神的荣耀尊贵丰盛的本性透过有形有体的身体的部分完全表明出来。甚至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他心里赞美感叹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什么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也就是指道成的肉身的基督，将神的丰盛，神的造物的那种的荣耀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我们的身体不只是受造尊贵的一个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受造奇妙的身体。创造表示是一种有意图的目的的设计，上帝是伟大的身体设计工程师，他的设计高度的精密，完全无法复制。世人想到自己身体受造的时候那种的独特奇妙，他也禁不住赞美歌颂上帝。他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所以即使是人，他不是基督徒，他也留意到人的身体受造的奇妙。那这个有名的诗人 Emerson 他说到，人体是一本有关发明的杂志，是一所专利局，是所有模型及每一个启发的根源。它是一有关发明的杂志。从身体，从人体，我们看见 这一本的杂志所表扬的就是这位造物主他造人的身体的奇妙和精密。人没有办法完全复制上帝所造的身体，即使他们愿意尝试，因为这是一所专利店，这个 pattern 是完完全全属于上帝的。所有的模型和每一个启发有关人体的认知、创意、发现，它的专利通通都要归到这位造物主的身上。我和我太太是在大学的时候念飞机设计工程师，我们在那时候信主，毕业后我们成为同事一起设计这个喷射机，我们甚至工作关乎人命啊，因为上到天空，所以飞机的设计一定要求什么呢？精密，尽量无懈可击，但比起人体的奇妙那种的精密的程度，飞机是远远不及的。在我们当中有当医生的，中医系列也好，有做生物科技的管理的，研究的人，你们最清楚人体的构造的奇妙。那即使我们不是设计工程师，不是搞生物的，也不是医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我们身体的奇妙的构造。最近芝加哥，进入春天，常常在下雨，对不对？你想想一下，当你在外面下雨的时候，你没有雨伞，还好你没有想到你的鼻孔还有你的耳孔都不是朝上的，否则，鼻子耳朵同时灌水，你即使动用双手，你咽得住鼻孔，也咽不住另外一个什么耳朵，你只有两双，一双手，三个四个洞，你怎么咽呢？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他的构造，他的造身体是很奇妙的，都在传达上帝是一个奇妙的造物主。我们的身体的确是这个造物主的一个奇妙的构造，我们不得不赞美感谢。我们的身体除了是尊贵奇妙，我们的身体也是美好的。当上帝完成他的创造时，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包括我们的身体。道成肉身是上帝进一步对我们身体的一种的肯定。初代教会受到诺士底这个哲学运动的冲击，错误地认为所有物质包括身体的本质上是邪恶不好的，以致他们否认道成肉身，即使不否认也贬低身体的价值。教会今日也要谨慎，接近好几年的这个疫情，我至今回想的时候那种的画面还历历在目，想到这个身体当时百姓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要穿在这种抗疫，防护疫的画面，好像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成为一种生化武器，人人闻之看之上胆，最好不要靠近我，这样的一种的抗疫的3年多4年的生活里面，也许渐渐在我们心中对身体是恶的，也无形的产生了这种下意识的概念。我们不只是如此，我们对于实体的机会也冷淡处理，我很感谢神，星期五团契我去的时候，他们都有实体的聚会，刚刚进来的时候，人刚来嘛，就凡事一切顺服，就是网上视讯的聚会也 OK， 那现在几个月了，有点大胆了哈。请问团契可不可以实体聚会哈？牧师来探访的时候哈，能不能破例哈实体聚会？我感谢神哈，梁山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哈，他们上周五哈，让我们就是海英开放他的假哈，让我们能够实体的聚会哈，一起的读经哈，一起的祷告哈。这种的团契实体的聚会哈，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所造的这个美好的身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哈，这个实体彰显出的那种的美好啊。打个岔哈，实体聚会哈很有趣哈。那天聚会的时候哈，这个小玉姐妹哈就看见我脸上哈，这个他就问我脸上怎么了哈，我就说长了青春痘哈。实体聚会的好处哈，脸上长了青春痘哈。今天早上哈，我跟师母说我好像那天说错了哈，长青春痘是我20、30岁的时候哈说的哈，今天哈应该把青春拿走了哈，就长痘了哈，青春已不复在了哈，痘还在哈。实体的聚会就是有这种的可爱哈，我们实实在在哈在聚会的时候，我就想到有时候实体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姐妹看见哈，你的手怎么样了？你的脚怎么了哈？你的脖子怎么了哈？这里痛那里痛哈，那种的关怀就什么了哈，就出来了哈，那种借着身体对身体的一种关注和关怀哈，就出现了哈。我很高兴也很期待我们牧师长老还有执事们同心要让我们的祷告会重返实体，所以我们又重启我们的实体的一个祷告会，虽然是视讯同步进行，但是5月1号我们要重新的回到教会的小礼拜堂，一起来到祷告，一起在上帝所造的这个美好的身体来开口，一同的来到祷告。我们对身体的这个受造的美好的观点，说真的在受到不断的冲击和挑战。我们发现调查现代人对自己的身形外形极不满意，这可以从很多人光顾非医疗性质的整容整形成所的人数和所花费的庞大的金额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那我就想到在疫情期间温咖啡，我喜欢看他的，他应该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说话很有梗，都让我会心一笑。他说了什么呢？看不好你的人很多，觉得你不好看的人更多，令人讨厌的脸就是口罩遮住一半，还是很讨厌。我就想到这个人也是蛮有道理的说的，觉得你不好看的人也许更多。那我不晓得你对自己的自我形象觉得怎么样，到底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同感？我就发现当我们回到视讯的时候，无论是祷告会团契，即使我现在神学院的授课也都是用视讯一种上课的方式，虽然我多次的鼓励多次的提醒，但是往往视讯上课的时候还是很多是人是没有脸见人的，没有脸见人就不打开视讯的所以真的是只能说没有脸见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觉得你不好看呢，还是觉得你打开了人家觉得你很讨厌呢？不晓得但是我就觉得商界其实很卖力的在打造我们对外形的不满甚至产生厌恶媒体电影明星从路旁的大型的广告牌或者手机上常常出现的这种小屏幕上的广告， 无时无刻都在宣传这一种的意念，就是他们要推销和身体和审美标准有关的一些的东西，而是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常常在告诉你，你的身体不好，你的样貌不行哈，你常常的要推销哈，无论是什么的美容品呢哈，甚至是整容了哈，我觉得甚至是衣服哈、鞋子哈，这些外在外形的东西哈，我们的孩子哈，在这方面其实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哈。我们做家长的哈，是要时刻的提醒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造的，上帝看这一切都什么呢？甚好，是独特奇妙无比的好。上帝的眼中的美是一种身心灵整全合一的美，这种的美来自于我们接纳并且欣赏自己的身体是上帝所造的，来自这一种所散发出来的一种的自信，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美人，就是这种的美。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受造的身体除了是这个尊贵奇妙美好，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是荣耀的。但是你没有发现哈，这个身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上面哈，很多所经历的有很大的一种的张力。因为如果身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但是也许极大的一部分，极有印象的一部分是老病死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老病死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受苦的身体，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身体语言，他是不是也有在这方面对我们有话说呢？是不是在人所经历的老病死道成肉身也有千言万语呢？我先想到的就是保罗提到基督徒肯定身体塑造是尊贵奇妙美善的时候，但是我们并非天真的否认或者是以阿 Q 的精神去对待我们身体的另外一种负面的声音，或者是老病死的这种的光景。使徒保罗非常的正视身体所发出的痛苦和呻吟。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触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这些年来一切受造物的身体，还有身体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的整个的环境所发出的叹息和呻吟是有增无减，包括基督徒在内，就是包括保罗在这里所说这些有圣灵触结果子的基督徒，我们也叹息呻吟。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教会里面，在与牧师长职的对话的过程中，包括在祷告会的周报或者在其他的周报的代祷事项上，我们最常发现的就是以衰老的身体、疾病缠绕的身体、被死亡威胁的身体的这些的代祷事项有关。即使是我们的周报、我们的代祷事项，都在时时刻刻发出这种叹息劳苦的呻吟之声。这是一个受苦的身体， 这是一个受苦的教会。难怪有的人哈，哲学家哈，说到我的身体，我的地牢，然而我的公园和我的宫殿，你看见这种的张力吗？我的身体，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地牢，捆绑我，这些的疾病，这些的软弱，这些的死亡的威胁。有时候我又觉得我这个身体很好，塑造奇妙，塑造尊贵，塑造荣耀，仿佛公园和宫殿。小时候我们家的比较穷，房子很小，我的同学的房子都很好，所以我喜欢到他们的家去玩，但是我心里非常的自卑，我不敢邀请他们到我家来玩，因为我怕他们看见我家的房子是那么的小，那么的卑微。有时候我们也许也是像我小时候一样看待我们的身体，若不是地牢，也不过是一个臭皮囊，好像没什么价值，甚至不敢哈让人来。但是我就想到有一句话哈，中文里面哈，他提到什么呢哈？莅临什么呢？寒舍，逢壁生灰。是的，我们的身体是寒舍，你觉得吗？那样的卑微，那样的软弱，那样的不堪。但是我想到耶稣基督取了什么人的身体，这个会朽坏、老、病、死、痛苦的一个身体。我总觉得基督道成肉身是莅临什么寒舍。有时候在人生的身体的软弱的时候，也许带给我们一种的安慰，就是基督道成肉身，莅临寒舍，逢壁什么呢？生灰。耶稣不厌弃、不嫌弃我们人的身体的软弱，他取了人的身体，凡事与人认同和认可。所以当我软弱的时候，我想到逢壁生灰，道成肉身，逢壁生灰。我们星期四的牧师与长老的这个会议里面，我们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身体上面的软弱病痛。我们看见那种的需要，我们看见我们教会包括我们长职在这方面做得不足够。也许我自己个人的反思，是不是受了那种身体是臭皮囊的概念。其实身体是神所造的，是很尊贵的，是逢壁生灰的。是不是我们领袖团队能够在这方面能够为多为弟兄姐妹的身体软弱的时候能够祷告，能够安慰，能够扶持，能够提醒，道成肉身，莅临寒舍，逢壁生灰。能够提醒的就是这是一个善恶交织的身体。信仰如果是真理的话，它必须能够面对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人类既美善又邪恶的张力的现象，能够提出合理的解释。整本的圣经基本上就在处理这个问题。我冒着过度简化问题的危险，在这里很精简地提出基督徒对于老病死的回应。 原来上帝所造的荣耀、奇妙、美好的世界是没有老、病、死，而是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老、病、死，像那尾随着罪闯进房子的不速之客，留下在房子里面，他就俨然的好像主人一样支配我们的人生。所以保罗说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对于上帝的善和美，以罪人利用上帝的良善，包括他所造的身体，去行种种的恶，在这两件事情上所显现的那种的张力，保罗也有很深刻的感受和体会。他怎么说呢？他说，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正是罪，叫罪因这诫命更显出是恶极的。保罗深知这种的张力，身体的美好，但是身体的软弱，甚至沦为罪的权势，使用神所造的身体行恶。所以我总想到保罗对于善恶交织的这个身体，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问题来问：手术刀落在谁的手中？手术刀落在谁的手中？是良义的手中呢？还是一个恶人的手中？是一个杀人者的手中呢？还是在是一个义圣的手中？手术刀落在谁的手中？身体是神所造的，就好像手术刀造出来，原来是为行善、为医治、为造就人、为帮助人，但是身体落在罪的权势、恶的权势的手中的时候，也会沦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行恶的工具。这个工具需要蒙神的救赎。所以保罗有提到，这个身体是一个需要救赎的身体。在职场多年，特别是我们这些管理层的人都知道，看见问题所在并且提供合理的一个解释是一回事，但是能够针对问题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又是另外一回事，甚至是那是我们更关心的事情。道成肉身是上帝告诉我们，这身体的本质是好的，但因着罪的败坏，它成为了一个受苦的身体，承受老、病、死的痛苦。它是有生命气息的同时，也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有违它原本被造的目的和本意。所以他在呻吟的时候，切切等候救赎的时候，恢复他原有被造的尊贵和荣耀。身体在本质上是受造 美善，但是却被罪败坏，即利用它来行恶所产生的一种的冲突和征战。在这场征战这种的战力里面，保罗宣布战争的结果，但我觉得字体中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顺从字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可以肯定的是，保罗必定想到死后复活的这个身体，那将是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不过上帝的解决方案不是马上让人更换这个身体， 而是人在活着的时候，在被罪败坏取死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会受到注入一股新的生命气息。从此人不只是向往受造身体原有的荣耀和美善，他而且还有一种的能力，能够去使这个身体行善，让这个手术刀恢复他原来的目的，行善。基督徒称这股生命气息为圣灵的能力，这个道路称为成圣的道路，这个路程的起点称为什么呢？重生。圣灵的内在的居住所带来的能力，在我们这余下的人生的道路里面成为一个成圣的过程，使到这个身体能够顺服在神的掌权下，能够行善。这条道路总得有个起点，这个起点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重生。用这个图画来表达，也就是说圣灵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这个身体里面是好像这个汽车的引擎，它能使得我们有能力。这个引擎之外还有这个 GPS 能够带领我们往一个成圣的道路，使到这个身体能够为主所用。这个起点就是重生，这个道路就是成圣的道路。所以圣经说，儿女竟有血，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道成肉身，为人类的身体打了一场漂亮的征战。耶稣在世33年有形有体的生活，不只是活出一个没有犯罪的人生，更是借着他的身体行善，借着他的身体救赎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死后身体复活，借此宣布我们蒙救赎的身体是可以行善的。罪在他身上没有权势，基督徒面对死亡也不会恐惧，因为知道这朽坏的肉身的死亡将来必要带来复活永生的身体。我就想到在人生里面，这个身体除了可以成为一个手术行凶的手术刀，也许它也是成为一个地雷区。怎么说呢？你知道每20分钟在人类所居住的地图上，过去的战争或者是新的这种的战争埋下的这种的地雷数量之多，每20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什么呢？埋下的地雷。许多的专家认为，如果不重新种这个额外的地雷的话，需要有1100年的时间才能清除整个世界之前所埋下的地雷。因为这样的缘故，1998年，这个日本人他很有趣，宇宫先生和他的团队，他看见地雷的可怕，他就完成了第一辆排雷原型车。这是一辆装备了硬钢防弹玻璃和旋转切割机的重型车辆，它可以在开挖地面的同时，也能够爆破地雷的同时，它也能够开阔这个土地。你可以想象这部车进到柬埔寨，进到辽国，在那些地方埋下了过去战争时很多的地雷， 他一方面帮他怎么呢？破地雷哈，一方面他能够帮他怎么了哈，耕地。所以把一个地雷区渐渐的变成一个除了安全的土地，还可以变成一个校园，可以变成一个稻田，可以变成一个果园，可以在那里种树种花。他这个圆形的车子哈，帮助了许许多多深受地雷这个搅扰的哈，或者是捆绑的哈，这些的地区的人民哈。我就想到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地雷还是果园呢？我们的身体语言到底在家庭里面，在教会，这种的身体，这种的语言是敌对、仇恨，还是冷漠、轻视？这个身体可以成为一个地雷，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呢？果园。你想想看，我们的教会现场有200多位哈，如果都是地雷的话，牧师也不敢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都成为开化过后成为一个果园，能够让这个身体结果子，所造就的人的话，用这个身体散发爱的语言，在这个家庭，在这个职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想会截然的不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有这个能力，能够使用这个身体为主所用，结果子。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借着这段经文，道成肉身，再次提醒我们，你已经战胜死亡，耶稣道成肉身，埋属我们这个身体，让我们恢复这个荣耀、奇妙、美好的身体。让我们今天在虽然是老病死的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能够使用这个身体为主成就美事。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成为一个行善的工具，不是一个地雷，更不是杀人的手术刀。愿主使用我们，无论是身体还是身体的语言，我们给人的就是安慰鼓励，看见主的爱，看见罪在我们的身上再也没有权势，看见在病死亡在我们身上也不再有恐惧。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我邀请大家一同来做这个祷告。这个不只是对于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这个祷告让你能够走出很重要的一步，重生的第一步，进入成圣，能够使用你这个身体能够为神所用。我们基督徒已经踏出了第一步，在成圣的道路上，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说到求主管理我们的一生，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也立志在神的面前能够使用我们的身体，能够行善，为主行善。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用这个祷文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赐下新的生命，做你的儿女。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做这个祷告， 那你待会在结束的时候我在前面，你可以过来哈，跟我说哈，我有些东西想送给你哈。那我们就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哈这个诗歌哈，奉献身心为主哈，奉献身心为主。